或者你用心理学的方法，从头到脚观察放松也可以。这是层次呢，由高到低的方法，你就随着这样子。那这样子不管是哪一个，老实讲，真正背后的关键都是什么？那个清醒明觉的能力，你要能够把握。你要知道，我们实际上是有能力维持你的心一直保持在清醒明觉的状态，不是圣人才可以哦，不是佛菩萨才，我们凡夫也是做得到的。要相信这件事情，不勉强，随着你自己正念这样去练习，做得到。你们愿意的话，从今天开始哈，试试看，啊，那做出来什么状况哈，你们再跟我谈，啊，我这个东西的心得很深刻，因为我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练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可以练的，这是可以练的，这是大概是差不多2年半前，几乎3年前，我开始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意思，啊，有意思。然后呢，我再看到那个纳洛巴六法里面也有类似像这样的叙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意思，然后呢，真的才发现身跟心是什么回事，什么回事？其实心并不像身那么粗，啊，心的能力比我们现在想象大太多了，啊，大太多了。这都是自己可以清楚去证见的。好，这个是这个。那么当然有另外状况呢，烦恼会现前，就打妄想，打妄想，打妄想也是可以清楚知道，我现在在打妄想，乃至于我现在在做梦。那一碰到你在打妄想的时候呢，干嘛？正觉之树心，心就是警觉，你一定要警觉啊！我过你做梦啊，我过你打妄想啊，对不对？你要对梦这件事情有警觉力。那怎么对你知道？起坐即动身，就立刻从床上坐起来，不要去看这么鬼点，不用去管它。一旦觉得自己有梦，自己有梦。自己在打妄想，那个时候呢，其实你六意识信息是在的，所以你一定要在你醒着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暗示，这个要常常诵，所以你就会形成一种警觉力。当你一做梦，就知道那是一种烦恼的梦现行。于是呢，我要的不是，哦，我要的是法意法相的现前，我要的不是这种烦恼心所的现前，立刻就叫自己醒过来，起坐即动身。啊，如果你干脆想要起来的话，反正已经醒了嘛，对不对？不管现在几点，你就去洗个冷水，稍微坐着养息一下，啊，身体比较沉下去的时候呢，沉就是安止下来之后呢，你要再躺回去右斜卧睡觉也还是可以的，就保持这样的对峙，你会觉得活着太辛苦了，对不对？好像活得太辛苦了，那没有关系，你不必要起身，你不必要起坐。不必要起身坐，就保持清醒明觉。怎么样？念佛号、持咒、背偈颂都可以。啊，你就转念就好了。啊，转念就好了。啊，不要随着那个想啊继续下去。你想下去啊，马里要懒，而且呢，睡眠品质很差。真的，要有意愿，你首先要发起一个意愿，想要去能够看得住。梦中做梦，梦中起烦恼的相，啊，梦中起烦恼的相。好，这个呢，莫随彼颠倒，不要随着在那边颠倒妄想，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分两边，那正确的方法呢，就是起光明想，既由文思修，自己已经能够取向者，就能够比较熟练掌握的法义，拿来正念现前去思维。啊，你用图的方法，用一个相的方法都可以，你就这样子看着。不要特别去想，因为你很熟，它会具生有很多的法乐，啊，你会觉得用功没有白费，对不对？啊，这项东西搞得这么熟，有那个法乐会升起，你就助那个法乐，然后骗全身让它放松，身放松，心明觉，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口诀，身让它放松，啊，身放松就交给床嘛，然后呢，心清醒明觉，啊。就抓住那个明觉性，看着自己心的所缘，这个所缘其实是不会掉的，啊，它会转变，转变也是它自己转变，啊，你就任它，啊，任运，就这样子，止息你的身，然后呢，明觉你的心，烁烁这样子，个别个别的安住，啊，个别个别的安住，这就是卧时修光明想， 这是卧室的正念法。但是如果你的明觉性一看到妄想升起，哦，梦境升现起，就立刻呢念佛号，立刻就持咒，立刻就诵念寄诵来转念啊，或者提你的正念的意想法意门，你就这样正念在正念现前，用这样来转念。你自己醒着的时候，你自己理性去评比一下嘛。你随着妄想继续下去，干行为了，想出来的方法立刻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也不能嘛，对不对？你就真的放松，因为睡觉就是要放松你的身体，不要用它来困扰你，因为烦恼者就会让你身心脑动，那没有好处。法义有乐受，所以它 OK， 懂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就是所谓的卧室正念光明啊，卧室要正念光明。那这件事情呢是需要测心的，所以他说啊，临卧测心法，就是你要睡觉前，像呢基督教天主教的人呢，在睡觉前要在床边怎么样祈祷。好，我在马来西亚，因为我另外一个室友啊，住我隔壁房的，他就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听他怎么样在祈祷，他就祈祷有个文，我非常喜欢，我好像我在我的课也曾讲到过，他就这样子祈祷。如果我梦中醒不来，请天主呢将我带走，然后呢替我呢安慰，替我照顾所有我亲爱的眷属啊，我觉得很好啊，对不对？这样子你睡就当作是小死嘛，小死一切有没有挂碍？没有挂碍，你就让他睡死掉了，没有关系，就这样子啊，对生死无惧啊，我觉得这种是很好的方法。虽然那是一个人天善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善巧很好。那如果各位同我一样修净土的，也应当就这样子。你死了不知道了，像今天中午在睡午觉的时候，一分钟大地震，又七级，对不对？当然是在外海很深啊、哦。如果比较像藏式921近一点的话，以这么大又持续一分钟之久的地震，大概也是有灾情的，对不对？你这种常常念无常，没有把握嘛，啊，没有把握，所以真的睡觉就要 let it be 啦，我不要弄，对不对？所以真的要很清楚的看，你这样子如果死去的话，有没有遗憾，还有没有恐惧，对不对？把这些东西呢，都要用正念呢，怎么样去思维一遍，抉择清楚，啊，抉择清楚，啊，否则的话呢，表示你修行还没有力量嘛，你自己整个所有的身心心都调得不好嘛，所以呢，你要在临卧前呢，哎，瑜伽。这个瑜伽行呢有所谓的测心法啊，你看看测心法是什么。他说卧室先测心，测心的意思就是测的意思就是鼓励测力我的心啊，不下列怠惰啊，不下列怠惰。不下列怠惰者呢，比如说我们修净土的呢，就是说如果我在睡中呢死去的话，阿弥陀佛一定会如他所愿怎么样带我去，这要有信心的，不要管你念佛的功力有没有，因为呢，信愿必得往生这件事情，你纵使当了迷信，你也把它记起来。啊，如果你睡前喜欢就记着慈云忏主文的话，你就诵念一次慈云忏主文，对不对？哦，莫忘所言呐、啊，啊，你就跟阿弥陀佛交代一下哦，不要忘了你做这个誓愿啊，对不对？我放跳了啊，我身心放松了 啊，我这样发愿哦。那不要你来了我还不肯去，对不对？你万一来了我就一定要去，就这样子。你就这个其实不要说是迷信了、啊、老实讲真的就是让身心安住嘛。我们看它的效果，记住齁、哦、不要说这是不是究竟法齁、哦、你要谈究竟，我可以跟你谈宝王三昧。我记得我在智于老和尚那边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宝王三昧，就是念佛三昧。他开始任何人到他那里皈依，第一件事情就要学这件事情。把那个净土十论呢、啊，就是净土十一经呢、啊，里面的宝王三昧经，一定要把它背到非常非常熟。然后呢，大声念佛，然后让清醒明觉。然后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根本不想睡，哎，纵使睡，哦，大家那个时候我们那些年轻大专学生的那个小孩子啊，都在比早起的。啊，有人三点半起来的时候，哇，咱几堆人在底下，几堆人在抓打折，然后每个人金刚匙这样，真的好用功啊！ 好用功啊，在那边，然后呢，慢慢慢慢扫，然后就是这样下来，其实身心也不觉得累，就不觉得累。对，这你要谈究竟可以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说不去承认那是个方便法，因为你纵使究竟，究竟是成佛嘛。我念佛是为了成佛，光是成佛之道，它就是究竟嘛。只是我还没有到那个究竟，所以任何不到究竟的法都是方便，对不对？但你方便啊，你要看它的作用。你持名念佛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安住身心，对不对？增长你的信心，让你的心不要烦乱，没有任何因缘可以触挠你，你就这样很生死无惧的面对一切的因缘。你四念处念半天，不就为了这件事情吗？不是这样吗？所以要看它的作用，而不是看它的方法。方法各个方便，不是要咬住原来祖师乃至于佛阿含经当中那些文字，那些文字简单的要命，你被他改水啊，对不对？那后来有许多祖师大德的种种解释，那个传承都是他的经验谈。只要显发觉性，哪一件事情不是佛法？所以今天在向上计较半天，不浪费生命吗？不浪费生命吗？你善安住一种方便，只要身心得到那种清安的作用，哪一件事情不是佛法？所以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只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法门真的能够善巧，能够熟练，然后呢教导你的法门，让所有人都知道，千万不要在这边自赞毁他，搞起一堆修行人在那边烦烦乱乱宣法门，你选到死干什么？选到死还是在选，那你有没有长养折法智慧？不会有的。折法不是这样练习的，折法觉知不是这样练习的，折法觉知是入三藏十二部经，由三藏十二部经去教导你思维的方法。你不得那个思维的方法，你用生灭心，用世间凡夫的心，你能够觉知善巧吗？不可能的啦。你头在一直比摇，你能够看到镜子的东西吗？你站在船上一直在往前行，你可以看到岸边是镜子不动的吗？不可能嘛，这就是违背因果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当你的生灭心没有办法跟般若相应的时候，你看一切法都是有分别的啦。在有分别的相上，你要去悟无相的道理，跟你说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你这个时候要做什么事？闻思正法，烁烁加行，只有这件事情，只有这件事情，让你自己不合乎正念的烦恼相调伏下来，这是第一要务。这是第一要务，不要无常来了，你还在后门扫垃圾，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想到这种可怕，你对于家行的善巧还要在那边怀疑啊？还要这么怀疑吗？你目的要搞清楚，目的要搞清楚，目的就是要解脱一切相的系缚，以及自己出众种子烦恼现行的系缚，这是很明白的目标，就是这样子。当两种系缚不生，身心处在那种无作智的状态，无作的状态，那个状态就是涅槃，不是等死了才涅槃。所以当这些事情都很清楚的，法义懂多懂少，那不过是资粮，对不对？只要我还活着，那就是佛菩萨加倍他给我继续用功的机会。所以从我因地发心一直到果地成佛，这念心永不退转嘛，对不对？根本没有我现在还在因地当凡夫，乃至于等到果地我在这修四念处套这关歹机。所以我在因地的时候一发心就修一切的善品，然后以善根回向你自己的作愿往生处，不管你以什么法门为依，这样子大家不就很高兴吗？这才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因缘。如果你老是在惹那些奇见的东西，你心不得安住，心不得安住。所以用这样子鼓励你，你今天这一段的加行是不白费功夫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今天用功到什么程度，睡觉了就是死，你要把所有今天入睡前所有的善根怎么样当作成佛的资料。所以呢，底下就是这个意思，不下劣怠惰啊，我这堆事情还没做完，我睡一下好不好啊，明天请人家我再做好了。这种心就是什么下劣怠惰啊，你都还没做完，你不困没什么，你继续念佛啦，是这样子的。你要去在死前，你还去念你没做完的吗？当然念你的善根嘛，对不对？念你所有做的嘛， 纵使不圆满，你要庄严，让它扩大，扩大。不管它再怎么少，只要我曾经起过一念的加行，一念的加行，那都是成佛的金刚菩提种。你要用普贤菩萨的观想，一而二，二而无限，一直不断的扩大。那以这扩大之后，坐享了善根，供养菩萨，对不对？然后呢，安住，就这样安住，用这样的心彻立，彻立之后呢，再睡觉。这很伟大的事情呢、啊，非常重要而且很伟大的事情啊！不要想三大阿僧祇劫，我就嘛干老固啊，对不对啊？不要讲这个九品烦恼，我现在断几品呢、啊？你去念那些法相没有用，没有用，你就念念思思念念就是成佛这件事情，没有其他第二，而且就近成佛，这不是欺骗自己的感情的、啊，不是蒙着眼睛说我不看现在的状况，不是。管你今天入了资粮道没有，你今天就是有这个心，一定要去成佛，你就会很快入道。入道以后，时间空间都不是限制，就不是限制。不要老是从经上去看，哎呀，还有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那我还是即生成佛。即生成佛是把这个身当法器，是这个意思。念佛也是一生承办往生净土的资粮，也是一生承办。你说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不过就是三个里程碑，三个里程碑。第一个先见道，第二个到七地八地，对不对？第三个从八地到成佛。那么阿僧祇劫者呢，表示是在那时间的不可思议相，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最后八地以上成佛81劫，那是因为他的福德因缘。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所谓阿僧祇劫者，没有定相可得。没有定向可得，不是一定的时间相。用这样来观察，你何必去记挂时间？但看发心，但论正见，不论修行的功夫。真正的佛法是看这个，看发心，看正见，不论修行的高下，懂吗？修行的高下各有因缘决定，不是谁可以主控的。无有定向论高下，这是般若。般若的看法是这个。般若看一切法无相，自他没有分别，法没有高下，对不对？但论发心，以此正见安住，这是最大的关键。你见地对了，一切资粮它可以累积。如果你没有见地，老是在那边计较功夫，那有什么用？我很会砍菜刀，刀法很厉害，可是你不拿去做菜，拿去砍人，没有用嘛，对不对？你会拿去做菜，利益众生，让大家啊、哦、感觉口腹被满足、被安慰，那这个是正见的问题。你拿去砍人就是非正见嘛，所以一定要把目标搞清楚。我们会花了90%时间干什么？把目标搞对。加行不是问题，用功不是问题，那是因缘时节的问题。因缘时节不是我做决定的，因为无我，哪来我去计较用多少时间成就，对不对？只要我一发心，一有正见，其他时间交给因缘，我只管什么？只管加行，那还管其他的东西？我对一切法根本不做主啊，根本不做主，因为没有我可以做主，你去做主什么？你既然不能做主，你选择什么？你与法能选择吗？不能选择啊！你选择了还要看因缘成不成就啊！你说我要修什么法？阿弥那个因缘你能修啊？还是一样不能修嘛？所以对法我们永远是不自在的。但看发心，但论正见，先安住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了没有问题，对不对？你就不要用下劣心、怠惰心，觉得自己好没有成就，对不对？啊、哦，我就要夜夜抱佛眠，对不对？哦，我拥抱着我这四大的佛身睡觉，这个就是不下劣怠惰。我跟你讲，这是彻心法最大的关键。你每天就不是有佛陪你睡觉哈，是你这个身就是佛身，你就是这个身，让他养你的四大，你的佛身暂时加持你的这个色身啊，让色身呢回去养他的四大，常勇悍觉悟，景心如野鹿，野鹿者是站着睡觉，他不屈膝的，他会蹲下来表示生病，跟马一样啊，是这个意思，景心如野鹿。底下也是一个关键啊，这个都是常勇悍觉悟，就是说，只要佛菩萨能够让我醒来， 对不对？还在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勇猛加薪，就发这样的薪就好了，对不对？那么里面呢有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预计自己明天早上你就跪伏菩萨家院，普贤菩萨啊，晚上要跟虚空菩萨、虚空藏菩萨说话。虚空藏菩萨，你虚空藏菩萨管睡眠的，虚空藏菩萨，对不对？明天呢，西单把金丢啊，这啊，叫我起床，对不对？起床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把这个事情想清楚，而且要做的那件事情不要是勉强做的，是那件很高兴做的事情啊，非常高兴做的事情。去想一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可以做，而且你做那件事情一定会很高兴的东西，然后想你几点钟要起来。就像我们玩那个以前小时候啊，知道隔天要去怎么样郊游，对不对？哎呀，那件事情多快乐，对不对？啊，多快乐，就是这样。想你明天早上一定要绝对不会耽误的，绝对在那个时间到之前，边闹钟你都会起床。方法一样啊，这完全符合我们世间经验。你不要说它是佛法，跟世间法完全不违背啊，完全不违背啊，很管用的。是明旦早起，备发勤精进，找一个你自己的时间，找一个你起来之后立刻要去做的事情啊，几个正事情。乃至于像那个我们以前搞潜能训练呢，早上起来就要在床边呢搞一个什么海报，然后说这个你今天呢一定什么心想事成啊，又写个什么正向激励自己的话，类似的这样的东西，对不对？要我们念佛念得很欢喜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只要一点感觉自己醒了，就阿弥陀佛了。乃至于根本佛号不是自己念出来，是从耳朵进来的，就这样，就不晓得从哪来，就感觉就是有啊，你就这样很欢喜的起来，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以这样来测心，这是测心的第二法。第一法是不下列，第二法呢是思维做一个念。做个什么念呢？明天起来要做一件对善根栽培有法乐的事情，对不对？这样子，然后呢才怎么样，卧身不为宜，你躺下去的时候呢也不违背什么威仪啊，不违背，很祥和的睡觉，你就视为佛涅槃时，哎，很好，对不对？佛就涅槃了。佛涅槃会在那边喊苦吗？会在那边哭天抢地会花被戏哦？不会吧，对不对？他不但如此，还去交代阿难说，请安慰存陀、哦、不要因为进贡让我吃了拉肚子、哦、害我死掉，会觉得歉疚。他说我一生有两个最伟大的供养，那就是牧羊女，对不对？然后呢跟你，不是你的话呢，我没办法脱离这个让我老渐渐老去不堪使用的色身，所以你的功德很大。他每天还在思维这个，对不对？还在思维这个须跋陀罗要进来啊，问他问题，还会去思维这种东西。所以当他色身已经不管用了，他还在思维这些正法的东西，绝对不会有生死的分别心啊。你如果对佛涅槃熟，你每天睡觉就是佛涅槃。第一个不下列，对不对？第二个知道你卸脱色身的系缚，这个时候你的报身化身对佛弟子们呢能够有更大的作用，不用大家呢细念我的这个色身啊，那么让我慢慢老去的色身呢变成整个僧团的包袱，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大家的大解脱。卧身不为宜，你就这样很庄严的卧食不减增啊，不减增，不要增不要减，意思是什么？维持纪律，维持你整个作息的纪律啊，让你的生理周期呢，整个生理时钟呢能够非常的习惯啊，那个时候就要睡，那个时候就要起，如此呢一分正睡眠，身心俱堪能啊。一分则就是按照如理的啊，自己的如律的这样子的睡眠，你身心呢就会慢慢的恢复你的堪能性。那么后夜者就是你该起床的那个时候呢要应时而起啊，应时而起，然后呢顺藏法修心，起来了之后要干什么事？还是要对治五盖。所谓顺藏法修心，就是要去善取所缘，对治五盖。我们前面也已经读过了，顺藏法修心呢在哪里呢？请看到18页啊，前面一页而已啊，第 觉悟于前底下的一二三四行，最后一句是不是有顺藏法修心？有没有？再回忆一下，哪五种顺藏法？第一种，不要去贪婪六根门头的净妙五欲境界，对不对？因为呢，外境妙色呢会怎么样？顺增长贪欲心。第二种呢，愤恚的人事物，因为呢，你去多意念愤，会让自己不高兴的人事物呢，会让你的嗔盖增加。第三个，不要呢昧略其心，不想去分别，不想去计较，让你的心呢沉默，因为这种黑暗相呢会长养我的昏睡习气。第四个，亲属寻思、国土寻思啊，这个不死寻思等啊，这些寻思就都叫做恶寻思，乃至于会追忆往事啊。还有呢，戏乐受用啊，就是对于一些饮食啊，钓这个戏闹的很多的游戏的 啊这些东西呢太贪婪，花太多时间，这些呢都沾染什么？沾染钓局啊，沾染钓悔盖。那么呢，对于心一直保持在犹豫，三世无惧就是犹豫，经常保持在犹豫啊，不去开始起家行，老是担心事情的发生，老是不决定该怎么做啊，一直困在所有不决定的状况底下，然后呢又觉得不去做事情挂在那个地方永远没有解决，你的心就会很累嘛啊，这个就是长养一盖。所以你只要醒着的时候呢，就去调伏这五种顺藏法不生，对不对？不生起五盖，只要让我们的境界不随顺这五种盖缠的现起，那么你对睡眠的依赖就越怎么样越低。所以醒着的时候调伏顺藏法，睡觉的时候就用这样子策立其心，然后再上床睡觉。你看睡觉有这么样子的门堂啊，这个门道，真的我觉得都是很实务很管用的事情啊，绝对不是勉为其难要求各位自己做一个超人，绝对不是，也不是要求各位自己不睡，也不是。你纵使需要六个小时睡觉，我希望在前中后也是如理这样去相应啊，绝对不会亏对你的身心的啊，你反而会得到一种好的身心状态。这个是我们这边得到的一个教导。这教导呢，就是我觉得能海上师他们的传承很善巧的把这个觉悟于前哈里面单纯讲卧时修光明想的一段呢，他把它整理成这样子的次第。啊，各位不妨把它记起来。啊，好好去思维，然后抉择你卧时、卧法、彻心、正念。大概这四个事情都要能够把它调理好啊，调理好。然后最重要的时候呢，是你醒着的时候呢，要能够去调伏什么顺藏法啊，就是能够保持正知而住，就是我们最后的实存正知之量，这是我们最后一项要去谈的事情。好，这是这一段，快九点了。好，我们看一段饮食，我们翻到57页，四禅波罗蜜。我们看看第一段呢，所谓的调食者，在倒数第二行，他说调食者，接下来就调饮食了。他说饮食这件事情呢，服食之为法，本欲滋生进道，滋生者就是作为资粮啊，进道就是进道上升，能够在这个37道品上面呢能够用功啊。但是如果你有两种极端，一个呢是食落过饱，则呢气急身满，百脉不通，心也会闭塞，坐的时候呢你的正念所缘不安止啊，这是自己可以做的。那么要做到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像妙老一直强调的，你要开始打坐，就要开始用笔记记录你每天吃的东西啊，这是我下礼拜会交代功课。那个功课其实智宗法师也曾经给过我们，不过我是希望各位真的去用它，其中呢包括饮食的部分呢，就真的要去记录，记录你吃什么，吃多少的量，那么你打坐的时候呢，你的身心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去调整啊。这种调整呢没有定法，因为每个人的身心不一样啊，每个人身心不一样，有人就是火气比较大啊，有人就是水大比较盛 那这种呢，都会产生各种体质的不同。你随着食物的改变，你就会知道身心产生反应。啊，这个我们下礼拜以后啊，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来讨论调食的真正的方法。啊，好，第二个呢，若食过少，则身羸，羸就是没有力量，心悬，悬就是没办法作意。啊，浮浮的啊，非常浮泛，没有办法作意，意虑不顾。就是不坚固啊，前面一念才这样，然后没有做完，不顾着就是健忘，经常容易健忘。你睡眠不好啊，饮食太少啊，都会产生这种心神不宁的状态啊。这个是经验谈哈，此皆非得定之道啊。这是第一个对于过与不及的一种呵斥哈。那么第二段附次，若食秽浊之物，秽浊者呢，就是油腻。啊，或者呢有病源啊，病源污染的东西，会令人怎么样？心事昏迷，心事昏迷，包括什么呢？包括喝酒在内啊，包括喝酒在内等等的哈，令身不能够清醒的食物，这是秽浊之物。那么这是这个啊，再来，若食不宜生物，不宜生是不那个生是体质。如果呢经常吃不合自己体质的东西，也会呢发动你自己啊在基因本来就容易发的疾病，则动宿疾，使四大违反，使四大违反。所以吃东西呢其实是一种治疗，老实讲饮食如服药啊，是让自己的四大病因源能够调伏非常重要的一种管道。所以呢，借着饮食可以去观察你的身心体质种种的因缘啊，种种因缘。此为修定之初，身虚慎之啊，故云身安则道隆。你四大能够安止啊，你的道业啊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上升，才能够进道上升。所以一样哈，是《一教经》里面的说法，他说饮食知节量。节则是时间，你要能够定时啊，你要能够定时吃啊，你要对时间呢有所约束。那么量者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当然是分量啊，第二个呢是对它有正确的观察跟思维，谓之量啊，量就是认识的意思哈，正确的认识。那么你要对饮食这件事情呢要有正确的观察跟认识，常乐在闲处。闲处的意思是说经常摄心，你心不烦乱，对食物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多，一样的道理啊。心静乐精进，你心只要静下来，你就会去呢原念善法去加行啊，是名诸佛教啊，这就是佛啊教导我们的种种善巧。如是这个偈颂呢这样下来啊，我们看看对应到哪里呢，请这边注明一下哈。那么调饮食这一段呢，对到定质量颂就是第七颗于食正观质量，就是我们这边的第十四页。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就会来谈这个，这段文也稍微多哈，稍微多。那么饮食这件事情呢是人生民生大事哈，也不妨真的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啊，一些实地论教给我们饮食做观的方法。我们以前在五观堂五观，各位记得吗？啊，都记得哈，自己要把它写在自己的餐厅，呵呵，开玩笑，你不容易不难背嘛哈，那就是五种最简单的观察。那么呢，我们下礼拜开始呢，就会正确的看这一段。我们先做大科，先做大科，这边呢有几个重点。那么重点拿到了以后呢，你回去看一些实地论的正文，就可以跟它对应哈。你可以去对，我已经对过了，非常准确哈。好，总标是前面四句，他说啊，时时因正观，因正观就是资量。我们说饮食资量，资量者就是饮食正观啊。所以呢，底下呢有教八种正观。啊，八种正观，正观什么？正观我们现在的凡夫啊，我们凡夫主要依赖的是什么？就是断食，一天的三餐，对不对？每天吃的就会饿，这种就叫断食。断食有种种的过患，啊，断食有种种的过患。 深深厌恶想，然后做吞咽，就是要去想这种过患。这种过患想思维了以后呢，就会升起对一种欲界生的一种厌恶想。厌恶想就是不可意想啊，不可意义，不可乐想。于是呢，你就会有解脱生系缚的那种道心会升起。以这种道心，再把这种为了要去长养道心的法器，为了要滋生这个资粮，所以呢，你把这个饭很感恩的吞下去，不是用这种文字自己来想，好难吃哦，要故意把明明很好吃的东西想到它好难吃哦，然后就高不理就给吞了去，不是这个意思。中间有一个思维的转折哈，那转折是什么？你要知道断食吃了还会是会饿，对不对？追求它有种种的辛苦，你要把以下这八段的正观得到一个什么？想想得到你今天的色身是不可爱的，不可乐的，所以你今天所有依止于身所生的种种我所的妄想，为他所有的种种造作，都是什么？都是颠倒妄想，都是颠倒妄想。所以我应当不要走这条生死轮回的道路，我应当要发起精进修行三七道品的道心。但是修道需要靠这个色身，所以吃这能够有这餐这么美味的饭，这么美味的饮食能够受用，实在是非常的感恩，用非常感恩的心，然后呢把这么美味的饮食就这样下去。纵使它只是一口白汤没有盐的，纵使它只是一口白饭，纵使它没有味道，你都会有法味，你都会有法味，伴随着法味这样子很感恩的吞咽下去，这叫做饮食资量。简单先做这四句话的总标，不要故意把它关成很难吃然后把它吃下去，不是这个意思。乃至不净观也不是故意把人生故意关得不净，因为人的实相就是不净的，我不是我因观故不净，乃至于空观也不是因为我观故意所以它故意过变成空的，这都不是刻意作想的，因为真正的正观是如实，它是怎么样？所以请问修饮食之量的人可不可以讲究烹调？ Of course， 但是你讲究烹调是为什么讲究？为一切众生能够欢喜吃素，对不对？欢喜能够跟我一起同饮食，而且能够在饮食当中升起愉悦的心，对不对？好，原来生活有这么简单又丰富的享用，得到这种受用，这个也是度众生的善巧啊，对不对？所以你看饶老师在我们这边开啊，那个每一期学生很多，对不对？乃至于他现在要培养很多人出去开业，拿什么乙种还是丙种的厨师执照，对不对？在这种萧条生计的时候，他帮助很多人怎么样就业？请问这不是度化众生的方法吗？这种方法度的这种人越多，那这社会上我们到处去走就不怕没有东西吃嘛，阿波的假财狼妖喜，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储备我们的什么稻粮，所以让这种稻粮能够让普遍的不管信不信佛法的人都能够普遍的接受，不必像以前我听很多基金会的职工啊讲常师傅以前，没在浇盐，没在弄油，啊呢，吃个拢无油无车哈，那当然也很好啊。不过呢，吃到像他老人家那样身体不好，也不太好，对不对？你看他的胃本来就不好了，身体又小又瘦，让人家起不起道心？我觉得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中道，还是要中道。但是饮食这件事情，不是说不要去讲究。所以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呢用另外一种态度呢来面对饮食质量这件事情。我们对饮食呢，过去实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实在是太不讲究，也不去了解你吃什么东西会产生什么身心反应，完全不做观察啊，有什么就吃什么。那天还听那个慧立法师在开示的时候，他就讲加菜不能一个人吃，一个人吃就青菜吃，青菜吃就营养不良，这样就比较紧的死亡生，还有 功夫又不好，又见不到阿弥陀佛啊，不好的，不好的。我觉得他一直在教导很多的正见，我觉得那这种正见是很重要的，不是说苦行不应当了哈，不是，当然那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可是你今天还是出击啊，不要忘了因缘事啊，让这因缘能够调伏善巧，这个在在菩萨从五明中求，只要你的见地是对的，一切的家行都是不亏不亏损的。用这种观念正意念下啊，来这样子呢去讲究饮食这件事情，那你就不会在这边呢升起烦乱触恼的心。不然你为了要去把饮食调好刻意要自己吃生鸡，我看到有人吃生鸡吃的也不是很好啊，也不是很好。你说台湾能够有真正生鸡的食物可以吃吗？我看也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容易啊。你十亩田只有中间一块田是所谓生鸡，你以为地下是不通的吗？对不对？那边喷农药什么肥料嘛也鬼来啊，所以不是你一块地 OK 就 OK 的事情呢、所以有这些事情呢都是因缘事啊。我们今天就是因缘不是那么具足，所以一家啊，你纵使不吃你嘛也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很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认识来调整这些因缘，然后呢要做一些我们过去都好像跟感觉跟佛法修行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但是要做这些东西都是菩萨事业。如果你不去讲究那些事情的话，后来修学道法的人道量就会越来越差，就会越来越差。所以呢越重为众生积极一切界的福德，让那个福德力能够增上，这样子啊你的菩萨心能够更庄严起来，更庄严起来。用这样子的心呢就叫做饮食资量。所以很多人把资量呢讲成知道那个分量，不对啊，故意要吃少少的，不对。你的人就大口，你的脚啊咧，身心很清安，这是正确的嘛？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做想，这是关键的啊。老是无忌心或者贪畏的心，这是不正，这是不正量啊。所以底下的那个这么长的文就在教导这件事情。好，那底下我们画科哈，请各位画一下一者二者那个有没有？隔几行那行数都不太一定、但那一者二者就是那个数目，底下的三个字就是它的总标。比如说一者正受食，二者食啖已，三者追求患，四者防护过，五者轻便愿，六者无厌足，七者不自在，八者起恶行。我只要求各位记这八个名字，那但是底下的文要熟悉熟悉，熟悉完之后呢你起恶行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自在就是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么吃饭前呢用这样子呢策立其心，知道你饮食为何，把这八件事情想过以后呢，用这八种作想策立其心。而八种作想呢是当你在找餐厅吃饭或者你今天在家里做菜的时候就把这个想过了，不要人家一桌都上桌了然后你在那边一者正受食，二者是在那刚国民都没淡理啊，你知道吗？啊，就是你自己啊，每天就是经常就会这样寻思哈，坐想，就这样子，菜上桌你就可以跟大家一般的这样去受用这个食物，这个是这八个正念啊，所以翻到后面来，这八段呢，各位自己回家就对着文简单的去预习一下哈。那么十六页八者起恶行的隔壁两行是不是有个小字？正知之意，那个请各位用荧光笔稍微画下来。在阿含经的教导呢，他就是告诉你这样想的。他说断食的功用就是要滋养这个身四大种，知者就是支持，也就是资粮，那个知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目的为何？目的是为了要我们这个色身干什么？修犯恨，犯恨者是涅槃的正因，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切的造作都不是要有贪婪啊，对色受想行啊，这个色受想行是五欲的贪婪，你离一切的贪婪的一切的造作就叫做犯恨啊，令我这个色身能够去修出世间的善法啊，这是正念，正念我的色身，正念我的饮食因缘。然后呢你的思维要思维什么呢？第一个思维如上过患，如上过患者就是前面的八品寻思，八品正思维，就前面的八品正思维啊，简单就是这样子。 加上一个什么，加上底下一个时时如石子，这是一个阿含经很有名的公案啊。什么公案？是因为当时大干旱，对不对？没有食物啊，没有食物。请问，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那飞机上都有这样教导。如果你今天呢、啊、发现什么灾难啊，那个不是有氧气罩会加来吗？我们如果没有受过正确的教导，一定会先干什么？把氧气罩先给小孩子。老实讲，跟你讲，小孩子根本连地不爱都给蹭掉，都不要说那个奇怪的东西，我们家，对不对？他就立刻会拿掉的。要说先救谁？先救大人。只有大人保持清醒明觉，才有办法继续的救小孩。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的因缘，这样的因缘，他思维谁要先死？如果我先死，小孩也一样会死，一样会死。啊，如果我能活着的话，小孩不会枉死，纵使他会死，不会枉死。所以当时他们两夫妇呢，就在这种思维底下呢，就把他的儿子啊煮来吃了。那吃的时候呢，就为了养什么？养他不得已的这个生命，生命苟活下来干什么？成就圣道。成就圣道，用这样的心去吃那餐饭，每一餐饭都像吃自己的儿子一样的受用，知道吗？你会感觉它很难吃吗？好，那把浪把咸咸，就拍起来，你会感觉胡椒加多一点，辣椒会加多一点吗？不会，你不会贪那个味，你知道它毕竟就是只是滋生的受用，所以你不会在那边多一些计较的心。你会增长什么？感恩，他布施，你受用。如果你不好好在用这个色身的话，你对不起谁？对不起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的正思维，这是实质的意思啦。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恐怖的想法，不过这是有当时的因缘，有当时的因缘。我们不妨用的跟刚才那个吊那个什么氧气罩那个例子，这是正确的。包括火灾的灾变的现象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你自己要先戴好罩子啊。小孩子呢，你抱着赶快冲出去啊。小孩子的耐力比大人强很多，大人强很多啊。大人反而比小孩子脆弱很多，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你知道你的身体是这样子的用处的，所以你还会放一些带吗？这是最重要的对治，所对治法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睡眠正确的关键是什么？调养四大色身，对不对？而身的调养跟心的明觉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身四大尽管让它调养，心可以保持什么？明觉的。这是前面的一个睡眠因缘的调养的一个关键因素。食也是为了长养，养这个色身。养的色身目的干什么？成就圣道。所以你要用感恩受这个食的心，感恩受食的心，去怎么样滋养身体，而这样子受食，用这种态度很庄严的去对待饮食这件事情。所以饮食的因缘也是可以用心讲究的，可是不要因此而产生烦恼。你要借着饮食的受用观察身心的变化，由此呢能够建立对饮食正确的知见啊，调整自己身体质很适合的受用饮食的内容跟方法，讲究这个东西，然后也要去计较怎么样去调配饮食，才可以令我旁边的眷属呢也能够怎么样得到受用。所以经常有人就在问呢、啊，说我受了菩萨戒啦，可是家里没有人受戒啊，我能不能去煮荤食啊？恰不也塞呗？你如果真实受菩萨戒，对菩萨戒有正确的学习，如果三智是有正确的教导的话，你就应当是这样子，应当是这样子。但是不要指明，还在那边挑肉的时候，还故意在那边啊，故意有一些不必要的计较，那是不正当的思维方式，啊，不正当的思维的方式。好，以上呢，大概啊，稍微这样的分段。那底下呢，什么求思方轨啦，跟受食方轨，求思方轨，比较是对出家中，因为我们不会去求人家，布施啊，所以我们那段文会很快的带过。但是受食方轨呢？有几个这种想法，我觉得也是稍微有点复杂，所以我也不会太详细的讲。 所以正确的观念呢，我会提纲挈领。那因为时间也过太多了，我不再去画科了。那我们重点会放在授食方规里面啊，三个角义，就是我们吃饭的这个错误的目的。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饮食室会看到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特别提出来去做。那么讲完这段寄送以后呢，我们希望大家下次自己写一份食谱来啊，写一份食谱就是食材跟调理的方法，那白纸黑字写好啊，我们收集一下，收集一下，那我稍微看一看，好的话呢，我们班上就把这些东西同样的稍微选择优的啊集结一下啊，那调理尽量要简单，我的原则就是嘛，调理简单，营养素不会少，对不对啊？这样子能够色香味俱足的，大家有这样的受用，请各位贡献锦囊，好不好啊？能够有自己的经验，你自己在饮食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好的经验，你不妨呢就写一个锦囊，对啊，白纸黑字写下来，要打字也很好啦，我们收集一下呢，把它并到我们的这个法藏啊，禅修法藏啊的一个这个好的意见里面。好，我们今天大概就到此。